您知道所有的中国人都看过的那些个连环画啊、小人书啊，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吗？今儿我给您讲一个您绝对没听过的老艺术家们的轶事。当年啊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在这儿，这就是北总部胡同32号，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国内的著名的连环画画家。哎，什么刘继友、王淑辉呀、莫浪啊、蒲孝怀呀、徐彦孙呢、等等吧，这些位大师都在这儿。那他们是怎么画这些个连环画的，这些小人书的呢？我跟您说俩字，嘿，坐班儿。都得是啊，哎，吃完早点8点钟上这上班来，哎，沏杯水歇会儿就开始画，一画画一天，下午下班晚上回家您再进行自己的创作，也有可能回家再画点什么年画啊什么之类的。哎，这些老艺术家们都非常的辛勤，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基本就是画画。那这些个故事呢，就是编辑先把这个故事文字弄好了，大概商量好了每篇画什么，完了就由这些艺术家们呢开始画。这都得先打稿，哎，打完稿之后大家还得商量，得探讨，说文人相轻，我画的你凭什么给我提意见，不成。那个年代集体主义，都得互相提意见，而且都要虚心接受，所以这张照片就非常珍贵。这不是摆拍啊，当时就这样的情况，几乎每天每周都在发生。起完稿之后，如果是画年画呢，就是这种9宫格的过稿法，把它放大一点。如果是连环画呢，起稿大概就是跟连环画的原版差不多，在上面呢再附上纸，再勾线，再上色。据任帅英先生的儿子任梦雄先生回忆，任先生现在都80多岁了啊，说当年啊，他第一次到人美社，就这小楼，那印象非常深。那会儿呢，他刚10岁，50年代中，大概就是他爸爸带他去上班，哎，上班上玩玩看看，就发现这整个这一层啊，靠南的这办公室，那都是留给创作员和编辑的。为什么呢？那边阳光充足啊，他们需要阳光来画。那再好的灯光也不如窗下充足的阳光。就在南窗之下是一排桌子，就跟那小学生教室上课一样，桌子椅子桌子椅子，哎，这么排。第一个就是刘继友，往后叫什么莫浪啊、王淑辉啊等等等等。墙上就是大窗户。大家都在这儿画，每天就把画稿铺在桌上，啊，一天画多少张，那有定量的，有要求的。结果他这小孩一去呢，说是老艺术家，当时都30-40岁，和这同事的孩子来了，那大家都高兴啊，那都得过来，哎，亲亲抱抱聊聊。刘继友先生呢，就把他领到自个儿那画桌前，那桌上铺的那张，那就是后来著名的这闹天宫组画当中的一张。对，当时也不知起稿啊，还是正在勾线上色，就不知道了。刘先生还特亲切的说这，你看我这个闹天宫孙大圣画的怎么样啊？那任梦雄10岁小孩就说好啊，真画的好。哎，你看我这猴子画的好吧？我们家呀就是画动物的，所以我这猴子呢，我观察的细致，我画的好。但是你看这孙悟空身上这盔甲。这个我就不见得画得好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家呀不怎么画人物，而且呢画盔甲人、刀马人更少。中国古代的盔甲，哎，这些个样式，哎，这些个具体的细节，这都得你爸爸给我说，就指任帅英先生啊。所以任梦雄啊，任先生到现在提起来很感动。当时我一10岁小孩，你说刘继友那么好一个大画家。人家跟我就这么直抒胸臆，就直接说，这都得你爸爸给我说。那刘先生肯定自己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肯定也研究了大量的过去的雕塑啊、古画啊，但是依然是非常的谦虚。所以这很难得，艺术家并不是说我老子天下第一啊，你们别人别给我提意见，我不承认，那不行，是吧？也包括这小楼也是，这小楼好，太有历史了，这个在当年啊。曾经是国立北平艺专的所在地，这北平国立艺专太有名了，当年是林风眠先生创建，中国第一批的中西合璧的这个绘画人才就是从这儿培养的，在日伪时期就搬到了这儿，就搬到这院子来了。46年抗战胜利以后，徐悲鸿先生北上接手国立艺专，就找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画家上这来教课。 你包括蒋兆和啊、徐蒋体系吗？齐白石、李苦禅、李可染、宗其香、田世光、董希文、艾忠信，能数出一大溜的著名的画家在这儿来教课，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，这艺专迁走了，成了中央美院了，这儿就拨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用。那全中国人几代回忆的各种连环画、年画、宣传画，画家的各种画册，包括古画册、芥子园画谱等等，那都是在这儿创作印刷的，一砖一瓦都有故事。那可惜就是这也拆了，挨着他们的那个梁思成、林徽因的那个太太的客厅也拆了。当时我还有一段相声讽刺这个呢，说这保护性拆除啊，那也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没有。